要度众生对有的执着，幻有、假有的执着，啊，好。但是如果你破除了对这种幻有的执着之后，你又走到另外一端，执着这个空，啊，认为这个空是最真实的，是涅槃。那好，那这个是诸佛所不化哟，那它的危害很大哟，啊，所以说佛说这个凡夫二乘八种颠倒，啊，这个凡夫是啊无常即常，无我即我，苦即乐啊，这个啊这是啊颠倒，但的这个声闻他又执着苦空无常无我。执着这个空，如果这又要治这个颠倒，怎么治呢？那就要用涅槃的四德来治。哎，涅槃又有常乐我净，啊，所以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啊。如果你执着啊，人我空就是究竟的真理，就是涅槃，它马上取证，这里它就永远不能成佛，啊，就成为大乘佛法的骄牙败种，啊，骄牙败种的后果可比下地狱都严重哦，宁可下地狱也不要取证啊这样的一个偏正涅槃，因为取证偏正涅槃之后他永远不能成佛啊，你下而下地狱，你从地狱出来还有可能发菩提心啊，最后成佛啊。所以经典又说，宁可说有如须弥山，不可说无如芥子须，啊，就是你说这个现象上的有啊，你很认为它这个如须弥山的啊那样高，说明你这个有很执着啊，就是中道的了义是空有一如的。但如果到达不了成空道，不得已在有和空之间，你怎么去选择？宁可说有，也不要去说空，它是表明这个。为什么你说有，你还能够相信因果，你还能够战战兢兢啊，来规范自己行为？你一旦这个说空如芥子须，你说空你是薄无因果啊，薄无因果你就会这个啊，就会造恶。就直接下地狱，它是这样的。如果你对这个有你很看重，相信有善恶因果，有罪福报应，它至少还能保持一个人天道的啊这样的一个善果啊，是这样的。所以啊，那纵然啊证到了空法啊，证到就是声闻道，它啊通过三十七道品证到了人我空。证到人我空判破见识惑，他还是滞留在小乘的果位，阿罗汉啊。那阿罗汉如果是顿性阿罗汉，他不能回小乘心向大乘心，这在大乘菩萨道里面是要否定他的，是放弃的啊。所以佛说这个空法是未了义啊，为中下根人说空，为上根利器说妙有，要说有啊。所以你看我们讲净土法门，西方极乐是一真庄严六字名号功德，大家以为它是一个很浅的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深的法能够讲妙有的法，它是超过一般讲空的法的，啊，所以讲空法是未了义。好，请看下面，又佛说空法，乃即有显空，空不离有，得名真空。今人说空，理有方空，空成断见，身为可畏。 如陷坑井，永不可出。永嘉云：其有浊空并亦然，还如必逆而投火，失之谓也。善心比丘：汪说法空。宝莲香比丘尼：施行淫欲，身陷泥泥，岂不是后人归见？后人不以为戒，夫导其以福之辙，鲁莽隐盲众，使师及弟子自甘莫逆，可悲甚矣。又如孝子闻父过恶，以臣彼生育之恩，忧尚不忍，况我失事之子，复出世恩，于佛形象法言，自意轻毁，安然不惧，可不痛伤？此人必向五无间狱大猛大热猛焰之中，哥哥自受今日谬解之报，岂须与哉？纵是德山、丹霞、亦旦如文殊等一时为人破之贤理耳，岂欲以此教后人耶？好，先看这一段。嗯，好，这里谈空怎么谈啊？从正教的角度来看，佛说空法啊，诸法皆空。这个空不是断空，不是完空，是皆有显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所以这个空是不离开这个有的，有就是缘起的这种现象，缘起的现象当下就是空啊。色就是这个有，色就是有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讲，你大乘佛的空叫真空。什么叫真空？即有之空为真空，即空之有为妙有。这个真空妙有才是大乘的了义啊，大家也明白这个。但是现代人不了解这些，今人说空，他就离开现象界的这个色有来谈空啊，理有方空啊，这个空就成了断见断空啊。所以他理有啊这个方空啊，一切法都空啊，于是就一切善恶因果，一切善行啊，都可以不要啊，一些佛菩萨形象都啊，都是啊，都是一些啊木头啊铜铁。他不知道这个佛菩萨形象这个有当中具有着法身，具有着法身，它就是既有啊既有即空了。所以这个离开这个有去片面强调这个空，空成了这种断灭的这个空，这就是边见的一种，不是执空就是执有。那执着这个空成为断见，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他这个执着这成了断见的空的话，断空的话，他必然对因果善恶罪福啊都要否定的。这就好像人啊陷到了这个知见的这个陷阱里面，你就永远出不来了。那我们这些啊自古以来这些祖师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这里就举出永嘉禅师啊。永嘉禅师他有个正道歌
啊，这两句话是正道歌里面的，对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永嘉禅师他原来是自己修行啊，这个精通大乘的止观啊，也是啊常常去听闻经教，他是听维摩诘经啊开悟的。当时有一个啊，就是六祖慧能座下有一位弟子叫神策，啊，这个禅师路过，跟永嘉玄觉禅师有一段对话，觉得他的悟入非常深，就告诉他，你是悟入境界很深，但你需要有人印证，否则就可能成为自然外道，自然这一块。啊，是吧？所以这个永嘉禅师一听到，他也就听啊，听从了这种啊这种指点了指示，他就去找啊六祖慧能，啊，当时正碰到这个啊慧能祖师啊上堂说法的时候，这个永嘉禅师持膝而上啊，这绕这个。绕禅堂三匝，就在这里一站，啊，那一站他也不顶礼，啊，六祖就问：这个沙门是具三千威仪八万四行，啊，这个每个行都没有亏缺，才叫沙门。现在你从哪个地方来？怎么生大我慢呢？啊？一般见到这个祖师都要顶礼，你都把西藏在那一放，就站在那里，啊，他就六祖就这样说，哎，永嘉禅师就说，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啊，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啊，啊，这个六祖慧能就说，你看这些疾风转雨这些公案啊，六祖马上说。何不提取无生打本无数，啊，直接就是指挥本分。你说又是生死是大呀，又有生死又有迅速，他说你为什么不理解你的无生，无生的本性，无数的这种心源啊，就是那永嘉禅师说啊，体本无生，达即无数。这个本体自性上连无生的概念都没有，啊，也没有无数的这个概念。你看他就是，哎，一下子说出这句话，哎，六祖慧能就很赞叹，哎，你还能够理解无生之意，无生之意，啊，甚得无生之意。永嘉禅师说，还反问六祖，无生其有义乎？啊，无生还有义吗？啊，六祖回答，无义谁能分别？如果没有义谁能分别呢？哎，永嘉就对，分别义非义，这个分别义非义，你看这是一路完全扫荡。这时候六祖慧能说，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啊！啊，当时这个话一说完，这个永嘉的如是如是就印证他是开悟的，是正的。这一印证呢，永嘉禅师就准备离开。哎，六祖慧能说，你也太快了吧，你是不是在这里住一晚呢？就挽留他住一晚啊。啊，他这个永嘉禅师就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离开。离开很多人来跟他送行哦。啊，所以永嘉禅师叫一虚觉啊，成为住了一晚啊，一虚觉啊。所以他是以后写了一个正道歌啊，这正道歌写得很好 啊，我们常常对联都是无名实性皆啊，无名实性皆空性啊，这个啊梦幻身心即法身啊，梦中分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这些名言都是出自啊正道歌里啊。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禅宗的祖师，你看他对于这个空是怎么理解的啊？他在这个前面两句话是豁达空薄因果，茫茫荡荡招殃祸。你如果执着这个豁达空，就会薄无因果，否定因果，这就要遭到很大的灾殃祸害的，这是不可以的啊啊！所以汽油啊，你把这个油抛弃了，抛弃了，你又紧接着执着这个空，你执着这个空气，你执着这个有故能是病，你执着这个空跟执有的病是一样的，这就是气有浊空病亦然啊，这一样就好像你想避开水淹死，你就投到火堆里去还照样烧死啊，避逆就好像你破这个油啊，但是呢你这个投到火里面你又执着这个空，祸害都是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个啊，祖师真正证悟道家，他不会去否定这个啊，不会陷到那个豁达空里面去啊。这个善心比丘啊，这个汪所法空，善心比丘是在楞严经也都有出现，谈到这个啊，他是啊，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做太子时所生的儿子啊，佛有三子啊。这个善心比丘出家之后，他得到四禅啊，四禅的这样的一个禅定，以后由于亲近善知识哦。啊，亲近恶友啊，亲近恶知识，他就退失了四禅，这个功夫退失了。这一退失以后，他就起了个邪见，说他认为他证到的四禅哦是涅槃，这个四禅失去以后，他就说没有涅槃之法，啊，也没有什么因果的观念，啊，并且对佛陀本人都起了恶心。善心比丘，所以他是生就是当生堕到无间地狱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善心比丘常常也叫禅体比丘啊，或者叫无闻比丘啊，就是虚妄的说一切法皆空，没有涅槃啊，没有因果，就啊堕到地狱里面啊。宝莲香比丘尼，这也是楞严经讲的。宝莲香比丘尼，他就认为空性哦，再加上他认为持戒能不杀生不偷盗还是可以持，因为是这个会损害别人，这个淫欲双方都有快乐，有没有损害别人，他认为没有关系，就私心淫欲啊。私心淫欲，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就这个也是陷到了地狱里面去，深深陷到地狱里面去啊。这些都是后来学人的归见哦，前车之鉴哦啊。后人如果不以这些啊善心比丘啊、宝莲香比丘尼这些啊这个。啊，邪见在邪见的支配之下的那些啊，这种非礼的行为导致的地狱的果报，不以这为戒，而要重蹈覆辙的话，那真的是就像一个瞎眼的人引了一群瞎眼的人，啊，使这个师父和弟子都啊默念堕了到恶道里面去。这是非常可悲的啊。那么对于这个断灭啊，这个断空的邪见啊， 我们用什么心态呢？来看待。如果一个孝子，孝子他就对父亲非常的孝顺。如果突然闻到父亲的过错、恶行，他会是什么心态？由于父亲对自己有生育之恩，虽然知道父亲有这个过恶，他都不忍心去举报，不忍心让他人知道。这就是儒家讲的子为父隐，要隐，把父亲的过恶要隐藏下来，这是一个孝子的行为。为什么隐藏？他对我有生育之恩。用这个来比况，我们这些拜佛出家的佛子，佛对我们具有大恩哦，出世间的大恩啊。如果我们对负了佛的这么大恩德的人，对佛的形象，对佛所说的法言法语，还这样肆无忌惮的去轻慢、去诽谤，那这是孝吗？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大逆不道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还能够不畏惧吗？你否定佛像经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你害了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这是不是令人非常痛伤的事情吗？如果敢于这样做的人，那必定这个人就会到五监狱去。五监狱就是由于他这个恶行，生生世世去向这个地狱，没有间断。到了地狱里面，他受苦不会有间断，万死万生哦，受苦没有间断。受苦的时间不会有间歇。他的生命这个生命万死万生，这个生命死的马上又复活了，再受苦刑。五间也包括空间无论多么大的地狱，他的形体都能够塞满。这叫五间狱。五间狱他以这个猛火的形式出现。这些火蛇、火狗、火虫，这个就是非常痛苦了这个落到这个大五间狱的大猛火里面，每个个来受今日薄无因果薄无因果断空邪见的报应那么这个话是来自于佛经里面的不是随便虚浪之语虚浪之语。好，下面谈到三个禅宗大德的这种拙劣，怎么理解？德山丹霞，德山宣鉴禅师这个是龙潭禅师的法子原来他在《金刚经》上很有造诣，做过一个青龙抄《金刚经》通抄。当时六祖慧能的禅法在南方这个很盛行，这个德山禅师听了就很气愤，他不相信，说这个修行多少年持戒多少年这个历练才能成佛，还很难成佛。这个南方的魔子怎么说见性就能成佛呀？他认为这是魔语，所以他就背着青龙抄要到南方去剿灭这些魔子魔僧。他是一个性格很刚烈的人你看这个中途碰到一个事情那个唐代那些叫做老太太、老居士，很多都是开悟的 就是碰到一个摆摊子的婆子啊，正在卖点心啊，这个德善禅师把这个金架一放下，原来是背着那金架啊，一放下，这个婆子就问你背的是什么呀？他说我是解释《金刚经》的青龙抄啊。好，这个婆子就说哦，你要吃点心，好，我问你一句话，你道德才跟你吃，道不得请你走啊。哎，是啊，请问什么啊？这个婆子说，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思，未来心不可得，试问三心不可得，你点什么心？这一问就把这个德善禅师梦问懵了，他答不上来啊，三心不可得，点什么心？答不上来，那就乖乖的走路，空着肚子走路啊。走路他去参龙潭，他一进去啊，久闻龙潭大名，到这来也没有见到潭，也没有见到龙啊。这个龙潭男是伸着头来说，你还没有亲到龙潭啊。所以他就住下了，依龙禅禅师来修禅。他的开悟的机缘也是一个，他有天天黑了，天黑的他要回去啊，回去那个龙禅禅师就给他，天黑路不好走啊，就给他点了一根柱啊，点火点亮了。他正要拿着的时候，这个龙禅禅师扑的一下又把这个灯吹灭了。就在给他点亮的，给他，他要接当下扑灭的当下，这个德善禅师开悟了啊，向龙禅禅师顶礼哦啊，从现在开始我才不会怀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啊。开悟之后他就把这个青龙钞给烧掉了啊，烧掉。所以他的一个德善的这种禅风就是这个棒啊，道德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啊，而且是磕佛骂祖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拙劣啊。那这个丹霞呢啊，丹霞禅师大家很熟，就是丹霞剃佛啊。丹霞禅师这在这个怀让禅师下来出家的啊，跟他对天这个怀让禅师说，他做这个近人的时候说，明天早上在大殿门前啊，这个要除一些草，要除掉草。啊，其他人这些近人听到，第二天早上都扛着锄头去除草，唯有这个丹霞呢，他就拿着一瓶水，拿着剃刀啊，跪在那里，跪在这个怀让禅师门前。你看，他就这么聪明啊，剃草砍掉草不是砍外面草，是跟他剃度头上的草。啊，所以这个怀让禅师就给他剃度，哎，刚一剃度呢，就是自然的这个头顶上的那个就隆起了一块，啊，天然的隆起一块，哎，这个怀让禅师对觉得这个人善根很深厚，天然的出来，他就问，你想要什么法号啊？这个丹霞禅师说，你刚才不是说我天然的出了一块头包吗？那就叫天然好了啊，都是他的法门就叫天然啊。丹霞是他住持的那个山的名字啊。丹霞禅师他有一次到了一个寺院叫慧宁寺，正好天气很寒冷啊，那他就把这个在大殿里面
把这个佛像，佛像是木头的佛像，搬下来劈开烧火。啊，烧火，这个慧林寺的这个方丈一看就赶紧跑过来，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啊，他说你怎么烧佛像啊？这丹霞禅师说，我烧佛像是看看有没有舍利子，啊，能不能烧出舍利子？哎，这个方丈，这怎么能烧出佛笛子？哦，这尊烧不出，再把其他的一起拿来烧，看看能不能烧出佛笛。这样，当下那个主持眉毛都脱落，眉毛脱落开悟了，啊，这就叫丹霞披佛。啊，好，再谈。文殊直见彼佛，这里谈是一个公案啊，这也是文殊他有一桩什么事，这出在大宝积经啊第105卷。在这个法会上，文殊师利菩萨受一位天子啊，就善住意天子的请求，来啊进入如幻三昧。罗汉三昧，罗汉三昧是让一切菩萨与会大众觉悟一切法的虚幻性，没有真实性的。当时这个罗汉三昧一显示，这个法门显示，与会的500位菩萨就获得了宿命通。护的寿命从马上他就能知道自己生生世世做了什么，这下不知道还好，一知道这些菩萨们心怀忧恼，他才观察自己多生多劫造了很多的恶业，或者杀害过父亲，或者杀害过母亲，或者杀害过阿罗汉，或者毁掉过佛寺，拆过寺院，或者毁过佛像啊等等，这些都住过，啊，这就有点啊，我们不念佛，好一念佛，哎，发现自己的妄想念头很多，哎，都是坏的东西啊。所以这些500菩萨就深深忧悔，而且这个忧愁悔恨不离开这个心。当这个忧悔不离心的时候，就进一步对那种修正无生法忍就产生了障碍了。由于他这时候还有一个分别心在这里面，对于他以前做的罪孽他不忘怀啊，所以我之法之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对甚深的佛法不能震怒啊。那这个法会上佛是无眼啊，圆通的圆明的，就了解这些菩萨的障碍，就为了破除这500菩萨的分别心，就以威神力量来觉悟加持文殊师利啊，让他起来有一个举动。这举动是什么？非常特别啊。哦，文殊菩萨养成佛的神力加持，就从座位上起来了。起来怎么样？是手上拿着一把利剑，直接冲向佛，要杀佛，欲行逆害，是这么一个举措。你想想，这个佛是大家都很正常，佛人看到文殊菩萨拿剑要杀佛，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啊？好，佛就跟文殊师利菩萨就有一段对话，佛就说：“文殊，啊，汝父害我，你不要杀害我，啊，如果你要欲害，要害我，应善害，这样你要善害。为什么要善害？何以故？啊，这个话就很重要。佛最就要通过文殊菩萨的这样的行为，引出一个
一个最殊胜的开始。何以故？一切法如幻化，无我无人，为谁杀而受殃？一切法都如幻如化，没有我，也没有他人。既然我和他人都没有，谁来杀，谁被杀，谁得到生命的终结的灾殃？哎，这个法，这个话一下来，马上这些五百菩萨就了知他多生多劫造的罪孽也是如幻如化，无我无人，哎，就切入到无生法忍。切入到无生法忍，马上神通就出来了，这些五百菩萨就升到虚空里面去啊，来赞叹，有一个寄送赞叹啊，文殊大智人，深达法源底，自手握利剑，持笔如来身，如见佛意耳，一相无有二，无相无属身，世中云何杀？通过这么一个格外的手段，让这些愚慧的菩萨了知啊，原来的罪孽如幻如化，所以他的忧悔的心马上离开了啊，那种自信平等的那种宁静的心就切入到诸法实相的无生法忍。所以这些像德山啊，德山禅师啊，实际上他也讲过这些话，这些佛像都是金银土木的啊，这个啊，包括这话是实际上一大藏教只是一个插不进的骨子，是德山禅师的。但德山禅师说这话，他是要让他知道学人当下那个学人是执着外面的东西，让他通过这个话逼到他向内去，就好像那六祖慧能对那个将军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这个时候，什么是你名上人的本来面目？不思善，不思恶，那你逼近你生命的本态，你的这种向上本分是什么？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能内重己灵，如果你光是外圣外重这个佛像，你没有内重己灵，尤其是禅宗的格外的手段，根据学人的这种执着，这就是一种特别的方法啊。丹霞批佛他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不可能，他是知道这个主持和尚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就用批佛的特别手段把他的这种自信的佛性激发出来啊。既然外面的佛没有舍利子可烧出来，为什么你不体认你内心的那种佛性呢？啊，所以这就好像是治病啊，用比喻，这是就好像对于一种顽症用砒霜来治，以毒攻毒啊。但是砒霜治病以毒攻毒是一时特别的药方，你不能把这个作为常见病的药方，那就会死人了啊。所以这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态，为学人破除他特别的执着，显发自心离体的格外的手段啊，并不是要把这个格外手段作为常规的方法来教给后世的人，但恰恰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把这个
这个格外的特别的方法啊，这个一时的筹集啊所显的方法作为一个常规的方法去推广。这就是把醍醐变成了毒药了，是这样的啊。好，请看下面。今为其后者，不失先人之方便，更吃彼遗土之拓，一向庙位拆佛殿烧木佛是旧道之行，可谓颠倒。若尊彼遗说，唯有烧吃便是道者，天下今天下失子，皆当如文殊师利以见治随，有佛杀佛，无佛着相，即是套一啊，更不需以佛所传定慧等学而为道业。好，先看这一段啊，就这么讲啊。就从前面来说啊，这个后人他就不认识以前的祖师大德菩萨们，这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时的方便啊，再加上他这个吐出的通这个唾啊，痰唾啊，他又把它吃进去啊，这个所以就形成一种妙解啊，认为这个拆佛殿烧木佛就是啊就近圆融的这种啊悟道之行，这就是颠倒啊。如果遵守这些人啊的说法，那唯有能够烧木佛拆佛殿便是道者啊，那现在的学佛的佛子都应当像文殊师利一样的拿着这个剑啊，随身拿着剑啊，看到佛就杀佛，佛不在世看到佛像就砍坏，这就是道，这就是道吗？如果这样，他就更不需要以佛所传的定慧等学而为道也。啊，如果他看到佛像就给砍掉，见到佛就是杀佛，认为那就是道的话，那就是把佛所传的戒定慧啊这样的三无漏学作为我们悟证修道的方法，他就不看在眼里了。啊，这就是狂妄之徒一种自然的一种非理性的一些做法啊。好，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嗯，愿以